第48集。
可以正是在我们重点中学爬坡的这个阶段，否定之声渐多，什么一花独放，一枝独秀了，什么锦上添花，好大喜功了，什么多吃多占了，漂亮的孩子穿名牌，没模样的孩子没衣穿了，什么把一部分孩子的幸福建立在另一部分孩子的痛苦之上了。别人怎么看我不在乎，可是我们政协内部的委员怎么看，我作为教育委员会主任不能不重视。有一件事儿，大家肯定已经知道了，那就是三天前李一红委员将一封别人写给他的信公布在网上了。这封信可以说是把我们重点中学的存在意义说得一无是处，抹得一团漆黑。
杨一流显然做了充分的发言准备，一句紧接一句，虽然克制，但还是听得出那语势上的咄咄逼人。李一红停止了话谈，镇定地望着他，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李一红身上，确切地说是投射在他脸上。蒋副主席匆匆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杨一流，杨一流看后强作一笑。
蒋副主席告诫我控制情绪，我刚才的发言情绪化了吗？
没有。
李一红朝黄院长转过脸去，黄院长居然冲他若无其事地点头微笑。李一红也笑笑。杨一柳问李一红，
一红委员，您曾对我说网上的信与您无关，您收到的原信丢了，是这样吧？
是的。
我对我们之间相识的过程和相互尊敬的关系做了一番细致的回忆，这时我没有理由怀疑您的话，我对你说了几句气愤的话，现在我正式向您道歉。
那没什么，如果你现在跟我说话不再您您的，我就觉得更没什么了。
蒋副主席听到这儿倒是欣慰地笑了。
我接受，可你当面跟我说过，对于那样一封信的内容你是很有同感的，对吧？
对，但我指的是原信。
原信和网上的信差别很大吗？
差别是有的，但基本观点和立场一样，主张和呼吁改革成果共享，教育优先，扶植农村，学理送炭。
因而在有些人和你那儿，我们市重点中学就成了你们攻击的靶子？
也不能说是攻击吧，难道有些情况不是事实吗？
杨一柳从话筒台那儿退开了，并向李一红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李一红犹豫了一下说，
我非得在这种场合之下说不可吗？
只要你的观点能说服得了我，我就帮你说服别人，而我们大家如果达成共识，就会以教育委员会的名义进行建言，达到良好的目的，这是我们政协委员的责任。
那我就在这儿说也行。
哎，到这儿来，到这儿来，有话筒干嘛不利用呢？
李一红只得起身走到了话筒台那儿，杨一柳回到了自己座位那儿坐下去。众目睽睽之下，李一红感觉并不是那么自然，调整了一下状态，李一红说，
我就谈一点事儿，加上一点感觉吧。不久前我和文化馆的同志们送书下乡，目睹了某些穷困农村里中小学的凄惨状况，那使我们异常震惊，使我联想到另外两件事。一件事是，有一位北京的文物收藏爱好者曾经到我来家里做过客，他对我说，一路深入各地农村，希望收集到一些令他惊喜的东西，可他没获得惊喜，却受到了震惊。
哎，一红，你可扯远了啊，大家的时间是宝贵的。
不用看，李一红也知道谁在说话，他循声向黄院长望过去。黄院长又说，
这不是一次文物收藏专题报告会。
因为他所看到的贫穷景象而震惊，他以往只不过来去于各大城市之间，国内国外之间，贫穷的地方离他都很远，他以前从没去到过，没亲眼看到过，心里就没装进去过。当然他在电视里还是看到过的，但那与亲眼看到有区别，转眼就忘，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的。这一届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执政治国的开局之年，就颁布了减免农业税的法令，接着颁布了免去农村中小学课本费的法令。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同样在北京，也同样离贫困的地方很远，但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亲自去到过那些贫困的地方，所以装在他们心里了。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好，孝不贵盲儿聋女，他们看不到听不到，那就不能用孝不孝来责怪他们。我们这个市至今还有很穷很穷的农村，但那些地方离我们并非千里万里那么远啊，即使骑辆自行车出了城，半天的时间也就会去往一处地方，亲眼看到。我记得我从一本杂志上读到过一篇外国人写的文章，他认为中国在许许多多中国人心里其实是很小，侥幸生活在北京上海的某些中国人，中国的概念对于他们渐渐似乎就变成一座北京一座上海了。而我要说的，对于我们这一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甚至连我们这个市的概念都变得非常小，我们的眼我们的耳似乎连城市以外的事情都看不到了，连城市以外的声音都听不到了。
那是你，不是我们。
一位委员扭头望着他，生气地说，
你就不能先听人家把话说完吗？
我打断的正是时候，因为他在说我们，而我们和他不一样。我和在座的各位，我们都到农村，包括很贫困的农村去视察过的，对不对？
黄院长说完走到了话筒台那儿，装出彬彬有礼的样子。
我可以先说几句吗？就几句。
李一红笑笑闪到一旁。
我和一红是老同学关系了，所以我敢这么无礼。一红委员刚才的一大番话似乎想要向我们证明他是一个非常富有同情心的人。同情心我也有啊，在座的委员们都有啊，连点同情心都没有还配当政协委员吗？但国有国情，事有事况啊。改革开放20多年，国力大大增强了，所以如今才有城市反哺农村的前提，对不对，我亲爱的同志？我们市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市，许多市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请不要用你所看到的贫困现象指责任何人任何方面，说的不客气点儿，你就等于用你那一种所谓的社会公平意识来向市委市政府施压。而我认为这有违一位政协委员他对自己的自觉要求。在我看来，贫困在你所去过的那些农村是一种必然的存在，并且将继续存下去。我们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有责任告诉那里的人们，那里的老师校长，包括那里的孩子们，他们还应该更具有耐心的等，也只有等，必须等，等到有一天像我这样一些人士帮助市里的领导们把本市这块经济蛋糕做大再做大。这就是我啊，一位本市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基本立场，而且我认为这才是一种正确的立场。
黄院长说完之后，将始终握在手中的一卷报纸盛气凌人地往话筒台上一摔，大步走回原位。掌声，只有杨一柳一个人拍出的掌声。他见没人应和，只拍了几下就不拍了，向落座的黄院长亲切地一笑。黄院长却又站起来绕到杨一柳身边，俯身低语，
想开点，别和他一般见识。
说罢径自出去吸烟了。一位委员说，
一红同志，你的话还没说完呢，请继续说下去。
一红同志，咱们政协开会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可要习惯呐。
刚才黄院长的一番话使我联想到了列宁在《十月》里的两句台词，一句是瓦西里对妻子说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都会有的， 另一句是列宁的台词，等等，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字，等。我想就黄院长关于蛋糕的比喻提出一个问题，蛋糕究竟做到多大才算大，才可以考虑切给那些贫困农村的中小学一块？
他站在话筒台那儿，从兜里掏出了一卷纸，展开接着说。